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撒母耳依照神的指示到耶西家里去，要为神高立一个王。撒母耳所看的仍然是人的外表，正如他拣选扫罗为王一样，因为看见他高大威猛、英俊非凡，所以便以为他是君王的最佳人选。谁知道扫罗的表现却是令撒母耳大失所望。现在撒母耳又同样以外表去判断，但是神对他说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但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这是神的准则，也令我们感到欣慰。今天人看人的标准仍然是以外貌取胜，看人外在的表现、才干、吸引力等等，但是神从不以这一些去判断人。神看的是人内在的动机、思想、心意，这是神所看重的。撒母耳来到耶西家里，叫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的在他面前经过，并且向耶西说明他此行来到的目的。于是耶西便让他的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的面前经过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他回答说，还有个小的，现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很明显的，连大卫的父亲耶西也忽略了大卫，认为他不会比他的七个兄弟更有机会，所以索性不把他计算在内。当时的大卫只是个男孩，一般认为他只有16岁左右，甚至于是更年轻一点。大卫是替他父亲看羊的，他是一个牧羊人，他终日所面对的就是他的羊群，别的他好像不大知道。耶西也不把他放在心上，认为他绝对没有可能被选中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 耶西以为在他的七个儿子当中必定有一个会被撒母耳选中，因此他没有叫大卫回来参与献祭，也没有叫他来见撒母耳。后来当撒母耳得知大卫仍然在放羊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16:12，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。这节的经文描写大卫面色光红，原来的意思是说大卫有一把红色的头发。不但是这样，他的脾气也像他的头发一样是属于急躁性的，那就是说大卫的头发是红的，但是他有一副俊美的面貌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圣经以俊美一词来形容大卫，可见在神的心目中大卫是美的，因为神是美的创造者，神所造之物都是美好的，就是自然界的景物变化，甚至于日出日落都令我们目不暇给，百看不厌。神实在是一位完美的主宰，大卫是一位俊美的男子，然而神并不是因为他俊美而拣选他，神所拣选的不是凭外貌，神乃是看见大卫的内心。今天神拣选人的原则也是一样，神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，没有一样可以在他面前隐藏的。虽然后来大卫犯罪失败，然而在他心灵深处，他对于神依然存有一份的信心，他仍然爱神，信靠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大卫渴望与神亲近，与神交谈，虽然他因为犯罪受到神严厉的惩罚，然而他仍然不离弃神，也没有诉冤或者是反驳神。大卫珍惜他与神之间的交往，神也因此爱他。所以圣经上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这句话不是以大卫的行为来作为评定的，并不是说神连大卫犯罪也喜悦，然而大卫内心对神的依恋渴慕是神所欣赏的。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记上第16:13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，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结果撒母耳膏立了大卫，神的灵也降在他身上，大大的感动他，从那时候起神的灵就离开扫罗了。好，我们来看16:14-16的经文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，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，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，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使他用手弹琴，你就好了。扫罗已经被撒旦完全的占有控制，他的臣仆也察觉到他的精神失常，因为他受到恶魔的扰乱。这不是身体上的疾病，乃是属灵的毛病，令扫罗的表现失常。 于是扫罗的臣仆就建议他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为扫罗驱魔。他们相信音乐是有力量驱走邪魔的。大卫就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琴师。好，我们来看16:17-23的经文。扫罗对臣仆说，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，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，说，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，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。大卫到了扫罗那里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，扫罗甚喜爱他，他就做了扫罗那兵器的人。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，说，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，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，扫罗便舒畅爽快，恶魔离了他。大卫其实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人，他有多方面的优点和杰出的才能，由于他弹奏出色，所以便被带到王宫里来。神实在是选中了人，因为神所看的是人的内心。现在的扫罗已经完全离弃神，神的灵离去了，恶魔自然有机可乘。于是大卫便为他弹琴，希望他能够舒服一些。当时大卫已经得到撒母耳的高利，他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了，但这事扫罗是一点也不知道。接下去的撒母耳记上17:18，那里面我们就看到神怎样锻炼大卫。17的记载是我们所熟悉的，就是大卫战胜哥利亚的事迹。大卫所表现的不单是他个人的英勇胆色，更表现出他对于神倚靠的心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我们看见大卫的动机，他是处处尊重神，维护神的名。大卫之所以自愿出战，并不是因为国中没有一个人敢应战，所以他就出去。大卫之所以冒险而去，是因为他不能够容忍哥利亚对神的侮辱和藐视。他是为了神而去的，他实在是体贴神，他知道神的名是绝不能羞辱的，因此神也助他一臂之力，使他得胜而回。当大卫面对这巨大无比的敌人哥利亚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考验，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，要看他怎样跟这个巨人打仗。17:45，大卫怎么说呢？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们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2圣经所记载的。我们来看撒母记上17:1-2的经文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，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，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民。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， 在以拉谷安营，摆列队伍，要与非利士人打仗。以色列人再一次受到非利士人的挑衅，非利士人是他们长久的敌人，是一直困扰着他们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第三节，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，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，当中有谷，两方的军队都在备战。非利士人占据了这边的山，以色列人占据了那边的山，中间是一个谷，这就是当时的形势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沙漠记上第十七章第四节跟第五节，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歌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六肘零一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色克勒。如果一肘是18英寸的话，歌利亚身高六肘零一虎口，就真的是一个巨大的人了，因为一虎口有9英寸，所以歌利亚名副其实的是一个9英尺9英寸高的大巨人。他是非利士人的王牌，非利士人希望借着歌利亚压倒以色列人，可以不战而胜，所以就派歌利亚向以色列人挑战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第七、第八两节的经文，枪杆粗如直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，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。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，呼叫说，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，使他下到我这里来。歌利亚每天都对着以色列人发出挑战，叫他们派一个人来跟他作战，可是40天之久，竟然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前去应战，跟歌利亚较量。大家都因为歌利亚的高大而吓倒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刚好来到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，看见了这种的情景。他是奉父亲之命拿食物来给在营中的兄长们的，他看见了这情形，也因为以色列中没有人敢应战而感到震惊，因为他们竟然对敌方的辱骂和藐视不敢还击，任凭对方讥笑。大卫觉得他无法容忍，他的哥哥们都想尽快地打发大卫走，不愿意他在这里生事。可是大卫不肯回去，他决心要和歌利亚决一死战。当扫罗王得知大卫愿意跟歌利亚作战的时候，他便尝试着把自己的盔甲和军服给大卫穿，但当时的大卫仍然是一个10来岁的小子，他穿上之后很不习惯，不但活动不能够自如，就连走路也很困难。于是他就脱下来，索性不穿军服，只照着自己平时的习惯和方法去应战。这里给我们学习一个极重要的功课，我们千万不要去模仿一些我们不能做的事，或者是企图去做一些我们能力以外的事。如果神要我们依靠他而征战，我们就要依靠他，不要依靠刀枪。如果神吩咐我们说话，我们就说，如果神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可以照做。但是如果神没有叫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千万不要做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力，这是靠不住的。只有神所吩咐我们做的事，神才会负责， 我们才有绝对的把握。许多人都尝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去成就自己的计划，结果都失败了，这是我们的警惕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7:40的经文。他手中拿杖，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，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篮里，手中拿着摔石的机旋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这里说大卫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。有人以为大卫之所以挑选5块，是因为如果第1块失败了，打不中对方的话，那么就可以用第2块、第3块。但其实大卫并没有这样的打算，他的心意是要一击成功，他没有想过失手的问题，他是信心十足，稳操胜券前去的。那么他为什么要选5块呢？撒母耳记下21:22就答复了这一问题。这里说这4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。歌利亚有4个儿子，大卫相信，当他把他们的父亲歌利亚击倒之后，他们一定会出来的，而剩下的4块石子就是为他们而预备的。所以大卫选了5块石子，并不是为后辈之用，而是为了5个敌人的性命。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17:45-47的经文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这个故事是我们很熟悉的，结果是神让大卫得了胜，他发出1颗石子就击中歌利亚的前额，他就扑倒在地上不再起来了。这场征战的胜利是属神的，神把歌利亚交在大卫的手中。这一章的圣经可以给我们许多属灵的教训，比方说巨人歌利亚可以代表世界，扫罗可以代表撒旦，而大卫这是代表相信主耶稣的人。约翰一书2:15劝勉我们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我们虽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大卫和扫罗的分别是什么呢？扫罗看非利士人是朋友，他甚至于可以接受跟非利士人通婚的事，但是大卫看歌利亚则是敌人。今天世俗的一切是我们的什么呢？是朋友吗？还是敌人呢？大卫对神的信心使他有勇气去面对敌人的挑战，并且击败他。约翰一书5:4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所学习的同样是信心的功课，因为征战的其实不是他自己，乃是神。 大卫同样认识到，他所靠的不是刀枪，而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所以他舍弃了正式征战用的军器，带着自己经常训练用的石子，并神的同在，就出去应战了。今天我们怎样能够得胜世界和撒旦呢？同样的，是要依靠神的帮助和神的能力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带给我们这么许多宝贵的真理。今天我们也面对许多的挑战，也面对撒旦魔鬼的试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战胜这世界，战胜撒旦魔鬼，胜过试探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才能和方法，乃是依靠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要靠你过得胜的生活，做得胜的勇士。我们将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